他们成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主怎么会得着荣耀的教会，意思就是说主怎么会有七个金灯台呀、啊？同样的意思，你看看我们的光景是七个教会，有血有肉，我们都是被宝血买回来，我们会失败，我们今天彼此相爱，明天我们可以彼此相吞，因为我们还是罪人嘛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你看主最后所得的一个七个金灯台，那是指着什么来说的？就指着有一般的弟兄姊妹，有一般得胜者答应主的呼召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个呼召乃是得胜者的呼召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们的主似乎对约翰说，你所看见的是第一世纪教会的情形，你所看见的是教会的诞生，教会的成长，然后教会的老化，甚至于教会的衰亡，这是应该听，这是应该最不忍心听到的这句话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教会有没有明天？有明天。那个路在什么地方？路就是主呼召的圣者。那不止如此，主安慰，似乎安慰约翰，你所看见的只是一百年，我所看见的是前面最少2000年。这里七个教会的情形，就是2000年以将来教会要有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七个教会一面是指着第一个世纪的教会，另一面也是指着2000年教会的光景来说的。那如果约翰在那个时候把2000年教会的光景描写出来的话，那对约翰来讲，这是关乎教会的预言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不错，启示录2章3章是讲当时第一世纪七个教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灵就用这个七个教会给我们看见，在主要回来以前，你看见教会不同，教会的确是这样的光景，是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约翰要说教会有没有明天，那主要说，如果你100年没有明天的话，那我2000年还有明天吗？感谢主，你看见没有，教会是有明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2000年来一直到今天，主仍旧呼召得胜者。你读教会历史的话，你看见教会有得胜，教会有失败，弟兄姊妹常常叫你叹息。约翰，你知道说最会祷告的人是谁呀、啊？是穆勒。最会读圣经的人是这个达比。有一天是达比先伸手去要和穆勒和好，希望大家能和好，结果是穆勒头也不回离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糊涂了。你看见神能够听穆勒那么多的祷告，但是为什么弟兄们，光是弟兄们，他们不能够彼此相爱？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约翰所看见的，他只是第一世纪，他看不到达比。我们的主老早看到达比，我们的主也看到谁？也看到了穆勒，看到达比。你要知道，达比那个时候在一个地方聚会，叫做普里茅斯弟兄们。所以后来因为很有主的祝福，1000多人聚会。那弟兄姊妹，所以后来弟兄们他们称他们叫普里茅斯的弟兄 Plymouth Brethren， 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到，因为那在英国大家都知道这一班弟兄们，用这个来代替。所以你知道弟兄会，所以弟兄会有了名了，就是跟普里茅斯这个地方有关系。那么那个时候一开，那个时候很有主的同在，1000多人聚会，巴比站讲台，然后还有一个很会读圣经叫牛顿也站讲台。那么后来慢慢牛顿发现说里面有异端的情形，然后呢他在讲台上希望能改正过来，没有多久以后他就离开了。他说这个地方我不能再待了，这个地方有异端。所以不到大概是六个月都不到，结果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开始播饼了。稀奇不稀奇？达比是讲教会合一的，讲圣徒合一的，但是就是在最有名的普利茅斯那个地方，神的儿女分开了，这里有饼，有桌子，结果达比在另外一个地方仍旧有桌子，还有饼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完全你不可思议的。弟兄姊妹，谁看见了？我们的主老早就看见了。最讲合一的人是破坏合一最厉害的，讲合一讲的最厉害的，结果是用合一来做分裂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将来我们怎么到主面去见主的面？ 所以约翰所看见只是第一世纪，约翰老早就走了，我们的主是一直活到永永远远的。按理来讲，达比的故事最动人的，穆勒的故事也最动人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后来达比见到另外一个弟兄叫 Robert Chapman 七伯门的时候，七伯门弟兄就责备他，他说，那达比跟他诉苦，他说你看我忍耐都已经忍耐了六个月了。你知道那个达比那个七伯门怎么说呢？他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还要等六年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达比再等两年到三年的话，全教会良心就被唤醒了，那么关于异端的问题老早就对付了，根本没有分裂这件事情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等不及了，一个人来不及了，你明白吗？一个最会讲合一的人，一个最提倡合一的人，结果可以是四分五裂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要问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教会有没有明天？感谢主，就是因为启示录不只是当时的，这一段也是预言。所以圣经怎么说呢？你要把所看见的，所看见的是第一章，和现在的事比将来必成的事，那第二章第三章是现在的事，也是将来必成的事。现在的事是第一世纪的时候的教会，但是呢，将来必成的事就告诉我们说，根本整个的启示录都是预言。如果你把第二章第三章不算预言的话，那圣经说念着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他不是预言，怎么会得着福气呢？我们念二章三章是有福的，因为什么？他是预言。你怎么知道他是预言呢？很稀奇，在七个教会里面有四个教会，后面四个是讲到主再来的，我必快来。所以证明说三个教会已经走入历史了，像以弗所教会是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，然后呢，接下来两百年就是士美拿教会那个时期，然后到了别加摩君士坦丁，那么拥抱基督教做国教，那么别加摩就是结婚的意思，你看世界跟教会就结婚了，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。然后接下来的呢，就是推亚推拉教会。推亚推拉教会乃是讲到教会什么，乃是讲到教会黑暗时候的情形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得胜的要把诚心赐给他。为什么把诚心赐给他？因为表示你伸手不见五指嘛。所以可见推亚推拉的教会乃是黑暗时期的教会。那么撒迪呢，是余数的意思，你看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就带领着我们这些基督徒就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自从改革以后，那个光景是什么？就是撒迪教会的情形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乃是历史中的预言，将来教会历史的点点滴滴，你只要好好把圣经读过了，你看它很奇妙的应验，很稀奇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把圣经读好，你要把历史读好，你这一段圣经就非常明白了，主的话是那么完全的应验了。我们怎么知道这是这个是应验的，是历史呢？是预言的呢？很清楚，因为你想想看，主的话会不会落空？主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的。他应许推亚推拉，应许菲拉铁菲教会说，你若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这指的贝提说的。所以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的应许是贝提的应许，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他可以完全可以免去那个试炼。但是问题在这，我请问大家，菲拉铁菲如果只限定第一个世纪的教会的话，第一个世纪大灾难来没有来到？那既然大灾难没有来到，难道说他的应许落空？没有落空。为什么？因为菲拉铁菲一直要继续到主来。所以推拉撒迪跟菲拉铁菲一老底下都是维持到主再来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四个教会是一直要到主回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应许没有落空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看教会等到特别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菲拉铁菲教会的确是有一个应许，即如果他遵守忍耐的道，结果你看见结果他们要被提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的很清楚，这个二章三章一面是指着当时的教会，另一面也指着什么？也指着预言的教会来说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再读这二章三章的时候，你回过头你就看见很多的预言都应验了。那么还有预言没有应验， 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教会的路到底在哪里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今天没有叫我们没有路，今天主安慰我们，你回过头去看，那是七个金灯台。所以今天得胜者在哪里？主呼召得胜者。那么今天得胜者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？主很明显的是指给我们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启示录不是一本太玄的书，它实实在在把我们的光景点在我们的面前。如果我们好好读它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的。那今天主仍旧行走在教会中，他是教会的元首。感谢主，慢慢慢慢的，主最后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，我们明天再继续。不要忘记，我昨天有一个错误，就是我们是连着三天都有的，就今天下午、明天下午还后天下午，因为后天是放假，所以刚好是连着三天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，但你既然让我们听见了，我们好像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话，但你已经准备好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的主，但愿真是叫我们，我们真是祷告说，主无论如何的艰难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做个得胜者，我们愿意让你先胜过我们，你先征服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做个得胜者。所以主，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这几天，给我们足够的身体力，给足够的脑力，各方面满了你自己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应付这一次的学习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脚前能得着最大的丰收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